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他首先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到底是什么事呢？我想我们从前文看出来，就是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这些事，也就是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提出两个最重要的来引诱这些神的子民，就是禁止嫁娶跟禁戒食物，这两个东西就是所指的这些事。那这个保罗跟他说你将这些事提醒，为什么叫做提醒呢？所谓提醒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而是什么？而是他们知道了，但是他们不在意。为什么呢？因为记不记得我们强调提摩太保罗把他留在以弗所，所以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里面的人，他们对神的真理其实他们是很清楚的，只不过是什么早知道，但是这一次不留意，不留心，不在意而已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那你就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那提醒这两个字有一个特别如果你注意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在这个第十一节的地方，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也要教导人，同样是讲到这些事但是他讲说你要吩咐，你要教导人，这个吩咐就是有点命令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是 commanded， 你要命令他们也要教导他们，要 teach 他们。那如果是这个吩咐是命令的话，那这个提醒的话就是比较什么，比较柔软一些，因为这不是命令，是一种柔软谦卑的态度来提醒对方。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用爱心说诚实话一样，把这样子的事情提醒那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你就是什么这个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那这个好执事其实这两个字，也就是在第三章他第八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做执事的这个条件也是如此，同样的是指这些执事的意思。但是如果在当时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的也是提摩太这个前书第一章第七节的这个地方，当时在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当时有一些叫做什么这个传异教的事情，但是在第七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想要做什么教法师，那所以这个执事就跟这个教法师是什么相对的那教法师的他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他说这些教法师他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他说他们想要传一些话，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明白，意思是告诉我们说，那今天你就要做什么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那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就要来提醒弟兄姐妹，那怎么样提醒呢？他说什么，第七节他说只是要在哪里，要在真道的话和你们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我们先来看说这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真道的话语，其实真道的话语也是指着我们的信心的话语在神借着这个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信心的话语。那你向来所服从的，也就是说你向来所跟随的所跟随的善道，其实善道的意思就是说正确的神学，在你过去所跟着保罗或者是在以弗所上面他所说的这些正确的神学，他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说得了教育你把教育那两个字画起来，其实原文不叫做教育我们是很难翻，其实原文的意思叫做喂养就是说你如果要做一个基督耶稣的好执事的话，你就要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来喂养他们。那为什么它叫做喂养呢？因为什么？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并不是指着你只有单单属于你这个执事的职分是属于耶稣基督，而是告诉我们说你是要做什么？要做耶稣基督话语执事的出口那也就是说，因为你要什么？要这个喂养所以要喂养的话，你就要帮。首先什么叫做喂养，就是说像好像妈妈一样，一个做母亲的她怎么样来喂养她的 baby 呢？她必须什么自己先她自己知道她什么样子对孩子最好，那她的孩子要喝奶的时候，这个妈妈自己要先把什么吃很好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先吃到自己里面，然后借着她里面能够消化， 然后能够吸收这个养分，再从这个奶的部分来出来喂养孩子。也就是说，你吃什么，你就有什么东西能够喂养哈你的这个啊这个孩子。那这边告诉我们的意思是，其实啊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是只有传达啊这个神的教导，也不是只有将神的话语传给他们，你是要什么，将神的话放在自己里面，然后成为生命啊，然后将这个东西啊要传出来。也就是说，你要供应基督的生命给人家，你要自己先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喂养啊。所以这个为什么他说得了教育，应该其实翻到成喂养会比较好啊，意思就在这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讲说，哦，一个牧师讲道就是把神的话语啊把它拿来，然后把它怎么样重新烹饪一番哈，炒一炒，煮一煮，然后传给他的会有，其实不能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去煮耶稣基督的话语啊来喂养别人，我们应该是什么，吃到自己的肚子里面，然后自己先得着才来喂养。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喂养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啊。这个重要的就是要喂养别人，那要喂养就是先自己得着神的喂养。那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但是也就是说第七节的啊，这边他说只是什么，他说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那这两个东西啊，他特别强调出来，就跟刚才有两个东西是对比的，一个是真道的话，一个是善道上啊，也就是好的这个神学。那什么叫做世俗的言语呢？世俗的言语就是说啊，这些话啊容易什么，容易啊，这个让人家产生混淆，然后能够吸引别人，也就是说好听的话语啊，是叫做世俗的言语啊。世俗的话就好像广告一样，常常会吸引我们啊。那他为什么讲做老妇荒谬的话呢？老妇荒谬的话就是说，那些东西其实是什么，是不真实的，是你虚构的，是你啊凭空想象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才能够让这个啊这个 old lady 就是老妇哈 啊这个他们才能够相信这些话。因为他的意思是说，这些有读过书的哈、啊、这些啊，当然他不是这种啊种族歧视，说啊不啊这个把老妇看作是很低微，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才会相信你这种啊这个啊这个虚构的话。他说只是要弃绝这两种东西。然后接下来呢，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把它画起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什么叫做敬虔啊？什么叫做敬虔啊？我想我们啊以为敬虔就是说，来到教会我们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很敬虔的心，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其实敬虔在英文的地方翻译成 godly， 就是说像上帝一样。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第三章他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敬虔。在第三章第十六节，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敬虔这个东西是非常奥秘，因为像上帝一样嘛，那上帝就是很奥秘的东西，所以这种敬虔的奥秘，他说无人不以为然，大家都觉得很棒。那怎么样呢？他答案就在下面，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好，所以下次我们要记得，人家问我们说什么是敬虔，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那上帝在肉身显现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说基督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基督从我们身上显现出来，这就是 godly， 这就是敬虔。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敬虔就是装着一副这样子，哇这个很谦卑啦，很那个，但是好像啊这个就是非常敬虔的样子，但是那个只是样子而已。它最主要就是什么，敬虔的奥秘只有一个，答案是什么，神在你的肉身上面要显现出来，也就是说要活出基督的意思啦。哈，就说基督从我的身上显现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哈，就是这边所说的敬虔。那基督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就必须要操练。那操练这个字哈，在当时啊这个啊罗马的这个啊统治之下哈，当时这个操练哈是一个啊好像啊这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字。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就是在竞技场上啊在比武哈、啊、那操练的话最主要就是说你能够得着奖赏。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在上帝就像 godly 这件事情上面你要操练啊。然后他接下来他怕 这个你又忘记了当时的这个情形，他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在当时的操练啊，说实在是一种想要得着那种啊冠冕，但是那种冠冕啊，就好像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那种桂冠一样啊，头上戴的桂冠是可以是被毁，可以啊被毁灭的哈、啊，就是说啊这个，但是。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身体去操练的话，哈，那当时又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他，好，在比赛的时候，哈，他们都怎么衣服上面的衣服都脱光，只穿一条裤子就在那边比武。那比武的话，因为什么？因为当时因为脱光身体，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同性恋的这种思想，就在这个比赛的当中会产生。那也是告诉我们说，虽然对身体有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还少。它的最主要就是一个比较，也就是说，如唯独敬虔的话是凡事，这个凡事指的不是说你所有的事情，而是指着什么全人，也就是身心灵。它这边一个对比就是说，你操练身体没有错，是有益处，但是对你的心跟灵哈，还是有些时候会被像同性恋的这样子的引诱，或者是说你想得一个那种桂冠。好、啊，那种啊，将来就没有，那时候是虚晃的啊。如果那些都是，如果那些哈、啊、变成你心灵上面的捆绑的话，那这些益处就不够了。那真正的有益处是说，你在敬虔上面，也就是说你在身心灵上面都有益处。所以哈、啊，我们不这边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锻炼身体，而是说锻炼身体只有对身体有好处，对心灵没有什么好处的啊。那这边接下去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为什么叫做凡事啊都有益处啊，身心灵都有益处？他说什么？答案就在下面。他说，因为什么？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就抓错字，说哦，原来我们这个信仰也有今生也有来世，我们这不是轮回的来世。今生指的是说现在，也就是说对信的人哈、啊，你现在就有什么？现在就有这个神的应许。上帝怎么样应许我们呢？我们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相信的人，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先求神的国跟先求神的义，对不对？他就要将一切都赐给我们，这是现在的，对不对？好，那有些时候我们也说什么啊，这个啊，这个在世界有苦难，在基督里有平安，这也是现在的哈、啊。不管是神的国神的义都加添给你，或者是说在基督里有平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现在的。那什么叫做来生呢？来生就是 to come， 就是说将来要来的，也是耶稣基督要来的。耶稣基督要来的应许，他曾经给我们应许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好像说如果你现在能够爱神的话，你将来神给你的应许啊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啊先不要跳开提摩太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哈，先不要翻到别的，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也有讲到啊，第二章啊、这个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就是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必和他一同什么做王，这个就是来世啊，这个就是 to come 的意思啊。那我们中文给它翻成来世，千万不要误会从啊这个轮回那种来世哈、啊。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必跟神一同做啊，耶稣与基督一同做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对不对？好，好，那所以这个地方哈、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啊翻到彼得后书啊，我们翻到彼得后书啊第一章好不好？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啊、第十一节，好，他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也就是说什么？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我们要进入他永远的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来生的这个应许啊。那我相信哈、啊，我们中文虽然翻成来生，那我们不会把它当成来生啊。一个是跟他一同作王，一个是什么？进入他的国啊。我想这都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话就是指着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那是可以被相信，那可佩服的意思是说可以被接受的。你听了以后，你应当要接受这样子的事情，好，可佩服可接受的。然后从第十节，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好， 这个更是什么信徒的救主。这个地方首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指的是我们这些人哈，就是说我们做神的这种所有的工人哈。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并不见得，当然狭义上是指着说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但广义上都是说我们所有为主做工的人哈，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意思是有一个是 labor，就是努力，另外一个是什么 suffering，也就是说你会经过一些什么困难，你会经过一些 suffer 苦的东西。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什么？你将来会有什么这个跟他一同作王，进入永生国的应许。他说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永生神是活神了、，living God 啊，是这个。这位永生神他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有些时候我们不太清楚哦，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万人是救主没有错，这边告诉我们说两个东西，一个是万人的救主，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信徒的救主。什么是万人的救主呢？万人的救主就是说对所有一切所有的人，好像神爱世人一样，包括不信的人。那他成为他们的救主，万人的救主，最主要就是说能够让他们脱离罪跟死亡的捆绑哈。那对我们信徒呢，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得着救恩了。事实上这边再一次强调，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位永生神活神，他也是你我们相信的人的救主。那我们他救我们什么呢？其实他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还有脱离我们自己，也就是说脱离我们自己肉身的这些自我观念、自我捆绑，或者是说世界上的引诱，他救我们脱离这些。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徒也是要借着这样子能够来脱离所以这边就提到，他说万人的救主更是什么？信徒的救主。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指的是就是说前面的这些事，也就是从第七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十一节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那我们来看从十二节开始，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句话非常棒首先他要告诉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什么叫做年轻呢？也就是说，当时年轻是40岁。以下就叫做年轻那这个提摩太当时根据这个推算，当时大概是30到35中间。那他30到35中间的年岁，他怎么去跟这些以弗所这些长老们他们年龄比他大的去跟他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不可能的嘛很难呐。所以他跟他讲说，其实重要的就是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重要的是说应该要什么？记得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呢？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人家看你不能做什么事，而是要让人家看见你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你年轻说实在这个做的事情还没有人说，但是重要的是看上帝给你什么样子的责任那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呢？他答案就在下面，他说总要在五个东西你要做信徒的榜样，也就是这五个东西，虽然你年轻，但是你比那些年老的还要什么？成为他们的榜样。这五个东西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记得这件事情。第一个是言语。什么叫做言语呢？言语就是你嘴巴所说出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什么喂养吗？所以这五个东西都是喂养里面的五大这个原则。首先我们刚才讲到说，你要把神的话吃到你肚子里面去，然后用生命把它拿出来，从喂养别人，对不对？自己先得着。那你要怎么样出来呢？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言语，因为言语能够什么？能够将你里面的内涵能够表达出来所以第一个是言语。那既然有了言语以后，他接下来他就讲到行为，因为你不能什么言行不一致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你的言语要落实在哪里？在你的行为上面，你的信息要落实在你的行为上面，这是第二个，我想都是有连贯的。如果你这样子把它想起来后，你以后就不会忘记这五个的次序。然后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对不起，这个第三个是爱心。好，爱心就是说你有可以说出言语信息，借着言语出来，也有行为来落实，但是接下来你必须要什么？ 真诚的感动人，就是要用爱心哈、啊，成为你这个的动力，而不是说啊，我讲完道我就走了，或者是我告诉你就这样子。你没有爱心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喂养啊。所以喂养这些东西是里面。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爱心。那信心呢，就是告诉你说，因为他前面不是告诉你吗，他说你劳苦你会 suffering， 你在 suffering 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为了要，你要知道，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没有办法持久，没有办法坚定。所以信心这些东西也是喂养的下一步。那最后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清洁，也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前面四个都做得很好，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哈，我们什么容易受到什么仇敌魔鬼邪灵的引诱，所以我们就会什么，就会有淫乱，就会有不合神心意的这些，我们就不清洁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五个东西其实都是要什么，都是要为了要让什么当时的啊这个，或者是今天啊这些神的百姓们得着喂养。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也就是说不是光说了，你要让他成为什么，你要让这五个东西成为榜样，你才能够喂养他们。好好，然后第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你要什么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到我再来。直到我再来的意思不是说啊，我来了以后那你就不用宣导，你就不用劝勉，你就不用教导，而是说你现在要把这三个东西紧紧抓住，成为你最主要的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直到我再来之前，你都要把这三个东西当作很慎重。那第一个是宣读，就是什么讲道啊，就是说你把神的话语宣读出来。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有五个东，前面有五个的话，那你宣读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语从你里面出来的，能够喂养的。那并不在乎，就是说你不是去传一个宗教，你也不是去传一个教会的组织。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很多人其实他没有教会，但是他却常常在什么宣读劝勉教导。那很多人就是什么找不到教会去宣读劝啊、劝勉教导，因为他要找一个平台。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那个教会的讲台你可以去宣读劝勉教导，而是什么，而是你真正的如果有神的话语成为基督耶稣的执事的话，那你可以喂养的话，你随时到处都可以喂养，都可以劝勉啊，都可以宣读劝勉教导。那当然啦、啊、在这个有一些解经书他又讲到说，这三个东西都是初代教会啊，他们啊所有做这个传道人必须要做的三件事情哈、啊、好，那我想我们更重要的是到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做哈、啊、所以第十四节开始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上啊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啊，这个地方哈啊，有很多人讲说这个恩赐就开始讲到这个以弗所不那个哥林多前书的圣灵的恩赐这样子。其实哈啊，我们要回到原文的地方来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在你里面的恩赐，哈、啊，就是说所得的是 in you 啦，就是在你里面的哈、啊，也就是说不是在外面的。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那什么是在外面的呢？哦，在外面的就像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所说圣灵的恩赐，他说什么有这个方言的恩赐，那个都是在外面的，对不对？还有什么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那些都是在外面的，对不对？好，那这些或者是医病的恩赐，人家都看得到的嘛。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重要的是说在你里面的恩赐。那到底指的是什么恩赐呢？其实我们刚才从刚才看到现在看这么多了哈，其实我发觉说这个提摩太有一个啊有一个恩赐，就是他有一个教导的恩赐。总归一句教导，为什么呢？他这边告诉我们十一节的最后面，他说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对不对？那这个教导人好，包括用命令式的吩咐，还有呢包括第六节我们说你若将这事什么提醒，对不对？提醒也是教导的一种，就是说你用一种非常谦卑非常这个柔软的方式来提醒弟兄说，哎，小心哦，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哦，这样子的提醒哈。所以这个教导包括什么？这个提醒啦、吩咐啦，这些。而且如果你注意看哈，在不止在那边啊，在那个第几节，你看啊、这个在前面也有讲到一些教导啊，在 这个第十三节讲到说你要宣读劝勉教导，然后第十一节又讲到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所以提摩太在这边有一种从他里面的恩赐。那这个恩赐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借着预言哈、啊，这个预言并不是说啊好像这个先知预言那样子的预言，而是什么圣灵借着这些长老们哈、啊，在他心里面所看到的，你能够成为他们什么信徒的榜样，然后他从里面圣灵的感动，他所说出来的啊，然后借着他什么按手，这个按手哈、啊，其实等一下第五章我们又会讲到按手，在这个地方只是稍微讲一下，按手有两个最主要的，一个是联合哈、啊，当时他们在这个献祭的时候，把这些牛羊抓来，先按手在那个牛羊上面，然后才杀了，意思就是说，今天杀了这个牛羊献给神，其实就是等于我来献。给神跟他联合，那个使徒行传啊，这个啊，他们当时的教会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记不记得？他们也是怎么叫他们来，然后按手在他身上，把他们差派出去，意思是说，你们出去做宣教士的话，那我们跟你一样也是联合，就是说跟你的心一起出去成为宣教士，所以这个按手首先的意思就是联合。那这个长老就是说跟他们联，跟这个什么，跟这个啊提摩太跟他联合，因为我没有联合的话就没有下来的分赐这个圣灵的恩赐哈、啊。那这个恩赐哈、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这个分赐就是说把那个恩赐给他赐给这个啊提摩太。啊，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从神来的啊，从这个啊跟上帝联合来的，所以没有联合也就没有分赐这个啊这个圣灵啊的恩赐了哈。好，然后呢，他说第十五节，他说这些事你要殷勤的去做，并且要这专心使在众人面前看出你的长进来。那这些事当然啊，这其实你要注意看第四章哈、啊，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讲的这些事讲了三次，也就是说他每讲到一个地方他就讲说前面所说的这些事哈、啊，他现在把它总括一句，就是什么，你要殷勤去做，不要懒惰，而且要在专心哈、啊，使众人看出，前面是让众人看出你什么，成为他们的榜样，那不是只有榜样、啊、接下来他讲说你要长进，这个长进的意思就是说啊，原来只有一，现在变成二，对不对？这个长进哈、啊，就是啊，好像这个前锋一样，好像这个啊，在山上砍柴冲第一的，这个就还叫做长进啊。就是说，大家都还没有想到要做这件事，你从圣灵的感动，你在属灵上面你有这样子的长进哈、啊。好，他说你要谨慎啊，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这个恒心包括刚才所说的专心是一样的哈、啊。他说你要谨慎，也就是小心。其实最主要哈、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什么？因为言教跟身教要什么合为一啊？前面一直讲跟他讲说哈、啊，怎么样？你除了要话语上面的喂养之外哈、啊，你自己要先得到喂养，也就是身教。那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什么救听你的人啊？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救自己呢？救自己就是说，自己能够反省啊，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啊，就是说根本没有反省的机制了。常常哈，就是读圣经的，没有那个反省的那种机制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能救自己，并不是说人能够救自己，救赎是从神来的。那这边的救自己，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多加的反省啊，这啊，那另外一个啊，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是另外一个救了。为什么呢？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身教跟言教合而为一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哈、啊，我们就不会成为别人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个阻挡。有时候我们才是阻挡别人来信耶稣的啊，别人因为我啊，别人听了我的话，然后他不来信。意思是说，别人听了上帝的话，他直接他就来信了，就是因为我讲出来，他才不信。因为什么？因为我的行为让他跌倒了。好，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啊，这个啊，最主要就从这个第四章，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最主要是让我们看到说，是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牧养的态度。啊，我们怎么样去牧养？啊，其实牧养最主要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真正的是需要有什么神话语的教会，而不是哈、啊、讲一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 荒谬的言语啊，因为这些东西啊，就好像在操练身体一样。你把耶稣基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你把耶稣基督的身体操练得很大，教会变得很大，但是事实上里面却什么啊，益处不多，因为人的身体很大，这个心灵却非常的枯干。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敬虔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是不是他的话语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显现出来？这就是一个敬虔的奥秘。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再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啊，让我们学习永生神的教会，就是那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其实也就是我们操练敬虔的奥秘，让主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的肉身上显现，让人家能够看见，好让我们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我们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领受，好让我们借着提摩太能够看见啊，我们自己能够操练我们更多的敬虔，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